既然讲的宗教就宗教哲学，讲的宗教哲学总有地方可以叫你着迷的地方，总有地方可以说服你的地方。刚好巴比伦有了他宗教的哲学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什么叫做巴比伦。巴比伦的意思是说够了，今天你只要在巴比伦你是镀金的，在巴比伦不要忘记，你一天到晚你看见这个场面，这个世界是个政治的世界，那不止如此，而且你慢慢会看，慢慢你会看见说借着这种的情形就遮盖了许多见不得，因为现在世界比较光明一点，现在呢讲的做好，那比完全在罪恶里面完全在那里放纵自己要好的很多。所以慢慢慢慢人对于道德成了的世界多少有几分的觉悟，所以呢就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来改良我们自己，这就是知识上来说的过程。人离开神，人还能知道善跟恶，这是宗教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可以模仿但你没有能力，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但是你该做的你不该做的恶你反而去做，你应该做的善你反而做不来。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拯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所以非常的清楚，现在不要忘记，讲到世界自自然然我们这有道德成了这一面，这个大家都明白，但到今天对年轻人来讲最难的一件事告诉他们不要爱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世界是吸引人的，世界是代表纸醉金迷，世界有迷人的一面，因为世界是度过定境的，表面上好像是没有毒的，但是所有经过世界的人都知道，表面上你看见偶像给人安慰，但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假冒。所以现在呢很稀奇，人不止堕落到罪里面，人不止堕落到世界肉体里面，人也堕落到世界里面。所以现在呢感谢主，在这样巴比伦的世界里面，神叫我们做什么？是不是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就不在这个世界里呢？不是，我们仍旧在这个世界，但也不属于这个世界。那么怎么能够在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在地上但又不属于这个地上？所以呢神就在整个人类地球上画一根线，那根线就是幼发拉底河，凡是过了幼发拉底河的就叫做希伯来人，所以希伯来的意思就是过了幼发拉底河的人，而第一个过了幼发拉底河的是亚伯拉罕。所以自从亚伯拉罕过了幼发拉底河，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跟着他过了幼发拉底河，有了巴拉，而且那边是巴比伦，这一边是给他的迦南的美地，这一边就是最后终于圣灵鸽子能够落脚的地方。这为这就解释了迦南美地，神为什么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。好，现在我们还要读一节的圣经，就是以西结书第二十章，第六节，那日我向他们起誓，并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，那地在万国中 是有荣耀，那在希伯来原文是在万地中的荣耀，他是万地的荣耀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为着把这个牛奶子蜜之地给亚伯拉罕，他说我为他们查看牛奶子蜜之地。这个查看的原文呢是做探子，我们读圣经都知道，当以色列要进迦南以前就派了12个探子，但是当神给亚伯拉罕这块地以前，他自己先做探子。神创造了万地，在这许多万地里面，神在那里做探子，他终于找到一块地，他这块地呢是万地的荣耀，这块地能够代表万地。你只要看看这块地，你就看见了整个的世界。所以什么叫牛奶的秘籍，什么叫迦南地，就这个世界的确有一块地能够代表全世界。好像你只要看到这个橱窗，你就知道这个百货公司里有多少的货，你只要看见这块地，你就看见了全世界这块地。所以要记得，神把那块地给亚伯拉罕是万地中的荣耀，神在许多地里面选了再选，选了再选，他这块地是最好的，这块地代表荣耀，这块地能够代表全世界，有代表性。所以这非常有意思了，这什么意思？所以慢慢慢慢我们就明白过来了，原来从4000年之前到2000年前还有2000年，当然后来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就生出一个家，那个家叫雅各家，然后说一个雅各家结果就产生了一个国，那就以色列国。然后神呢就把圣经就托给这个国的人，是第一。第二，因着他们独居的名，所以神就保持了一个单纯的民族，就叫主耶稣能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你就可以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犹大支派的。如果他是以前犹太人随便的通婚，随便的不是独居之民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保持那个单纯的名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到底经过了2000年，救恩才临到这个世界。不过呢，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，在创世纪里面神就已经告诉我，万一有一天你真的相信耶稣以后，那你过的生活是怎么生活呢？就是创世纪里面告诉我。所以如果从图画的角度来看，从预表角度来看，创世纪是预表，亚伯拉罕怎样过信心的生活，然后以撒怎样过牲畜的生活，这个雅各怎样过见证的生活，你看见吗？从那些图画里面你就知道说，我们做基督徒如果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是会怎么样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到底从主前2000年一直到2000年前，经过了2000年，要2000年救恩才临到这个世界，要2000年大家才能够经历到救恩的好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就在这2000年之中，到底亚伯拉罕是写历史，到底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所以不只是雅各的历史，还有以色列的历史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以色列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？为什么神借着亚伯拉罕要产生一个家，从一个家产生一个国？为什么有一个历史叫做以色列历史？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当人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之前，这个世界需要教育，因为这个世界外邦人都是瞎了眼的，所以神要借着以色列人来做外邦人的光，叫我们能够看见。但是我们看不见，这样太深道理我们听不懂了，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人 来重新表演人类的故事。第一种，如果亚当没有失败，如果亚当没有堕落，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，那么到底人类应该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神是不是有道德标准的？所以现在很清楚啊，你别他们照样拜偶像，但他们怎么叫拜偶像是错的。你怎么叫宇宙是有一真神？你只要看看以色列人就好了。而且你看看以色列人，他们所表演，他们所告诉人，就是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你看看他们，他们的生活就是应该是如果人没有堕落，人该该有的生活。所以明白了，以色列历史不知不觉的就是把神创造人的故事，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神心中对人有一个盼望，希望能够达到的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如果人类不堕落，人类的历史就是荣耀的历史，不是吗？就是救赎的历史。很可惜人堕落了，所以现在有没有人在表演假定人类不堕落？有，谁呢？神就拣选了以色列。所以这个拣选是地位，不是生命的，明白？不是像基督徒一样是生命的，它是地位的。那么这你怎么知道是地位的呢？因为神画一条线，那条线就叫约法拉底河，凡是过了这个河到了迦南地的，神把他们放在地位上，神把他们分别出来。好了，这什么意思？很清楚的，原来亚当堕落以后，神要告诉人说，如果人类不堕落的话，那么亚伯拉罕就代表亚当，就像亚当一样。神既然把权力给亚当做产业，那么现在神当然也要把一块地给亚伯拉罕做产业，不过那块地必须有代表性才可以。你看到那块地，你可以说就代表了全地。所以很明显的，圣经中给我们看见，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他所占的地位就是亚当的地位，以色列人的地位就是人类如果没有犯罪的话他们的地位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既然那块地代表了全地，那么神对于人类的旨意没有改变。神对亚当不是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吗？好了，今天如果神拣选以色列，要他们表演神当初所要做的，那很简单，神怎么对他们说呢？等到亚伯拉罕的子孙进迦南的时候，神对约书亚怎么说？凡你们的脚掌所踏之地都是你们的，他们的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海天上的星那么多，现在只要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他们的。换一句话说，遍满生养众多，已经生养多，遍满地制服这地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统统是你们的。这就是约书亚。所以神的旨意没有改变，但到亚伯拉罕这子孙一进到迦南，你现在就醒过了，原来当初神的旨意就是要生命遍满全地，就是要生命布满天空，就要生命布满海洋，就要生命布满陆地。清楚吧？很明白，很清楚，这是神的旨意，神没有改变。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神有一个方法，叫做从中心达到圆周。所以一切从哪里开始？从伊甸园开始，伊甸园就是中心，然后就扩大到全世界。所以先是这样的生命充满伊甸园，与神也交通，也不需要躲躲藏藏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他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实，他们的灵跟魂就长大了，他们的身体就受他们灵跟魂体的支配。这个人是个荣耀的人，这个生命慢慢慢慢就充满伊甸园， 然后当然就制服了一点人，慢慢再扩充出去。